王志浩的中医基础笔记，夯实基础，认知升级。
欢迎回到王志浩的中医学基础学习笔记。你好，我是王志浩。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知识要点。一、肺气虚病证明，又称肺气不足，即肺的生理功能减弱，多由寒温不适、久咳伤气、悲伤不已、劳逸不当所致，症见咳喘无力、气短，动则易肾，痰液清晰，声音低切，神疲体倦，面色黄白，胃风自汗，舌淡苔白，脉虚，治以补益肺气。灵枢本神说，肺气虚则鼻塞不利，少气，实则喘喝，胸营养息。二、肺阴虚症，又称肺阴亏损，是指肺脏的阴津亏损和阴虚火旺所表现的症候。三、肺思呼吸，外合皮毛，风寒外感，最易袭表犯肺。肺气被束，失于宣降而上逆，则为咳嗽、气喘。肺筋不布，聚成痰饮，随肺气逆于上，故咳痰色白窒息，鼻为肺窍，肺气失宣，鼻咽不利，则鼻塞、流鼻涕、喉痒。以上是今天的知识要点，下面进入正文内容。
一、肺病的辨证，我们本节笔记来学习肺病的辨证。肺病的症候辨证形式内容和前面心病的差不多，首先也是一定要大家掌握肺的解剖生理、中医基础理论，本节笔记中简称为中基的那些内容要掌握住，它的特点、肺的特性、速降、肺主气、通调水道、肺为水之上源、肺主皮毛，这些问题一定要掌握。掌握这些内容的基础上，我们看肺病的病理特点，一个看它的范围，哪些样的病我们归属于病位是在肺，辨证的时候我说这个病位在肺，哪些问题呢？一个是呼吸和气，以及宣降，呼吸，肺主呼吸，本身呼吸发生障碍了，不通畅了，和气，肺主的是气，还有一个气体，气不足了，气虚了，气短，短气，少气等等，除了呼吸运动受到影响，还有一个气体的问题，所以肺、呼吸和气以及它的宣降，肺一方面要吐出去、宣发出去，一方面吸的气体要下降，宣和降出了问题，包括宣发水分、速降水液，包括气和水，后面有一个通调水道、输布津液，这些问题失常了，这是归属于肺，这就不像那个心。心的功能，心主血脉，心主神明，那很明显。那我们现在讲肺主呼吸，肺主气，它的特性是宣降、速降、通调水道，这些问题失常了，属于肺的范围。还有一个肺主皮，其华在毛，胃气宣发于外，因此胃外不固的时候认为也是病位在肺。还有一个肺系的病，肺系是什么呢？就是气管、喉咙、鼻子，这是呼吸的一个通道，所以除了肺本身以外，这一个路线上出了问题也是肺的病。它的病变范围主要是概括这样一些范围，这些范围实际上就是学中医，学清楚了就可以理解得到是这些问题。这些问题出现了以后，你怎么知道它有问题了呢？要看症状。我们辨证中医诊断就是看症状有没有问题。中医上说肺湿宣降，肺通调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管它，就是看你症状上有没有症状出现了，我就说有了这方面的问题，没有这个症状，它有这个可能，我们都不承认它。作为诊断来说是这样，常见的症状第一个是咳嗽，几乎可以说肺有病，没有不咳嗽的，所以肺如钟，壮则鸣。过去中医的三字经里面说肺那个形状好像是个钟一样的，庙里面挂的钟一样的，两边肺叶中间有一个气管、支气管，好像是一个钟悬在那个地方，所以肺如钟，什么东西撞一下它都会嗡嗡的叫起来，一叫起来就出现咳嗽，所以肺如钟，壮则鸣。 第一个症状必不可少的气喘。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还讲过气短、短气、少气，说气接不上，气短了，气少了，不够用。病人描述，我就是好像这气不够用，接气不上，这重表现，或者是明显的看到呼吸破促、气喘、卡痰，或者是卡血、哮凝，喉中如有水积声，或者说声如液聚。什么叫声如液聚？就是那个锯木头的，我们叫做隔匠，不知你们叫什么，反正锯着个木头，滋卡滋卡，随着呼吸运动有痰在这里，声如液聚，像扯锯一样的，肺在胸部这个地方，所以胸痛胸闷也是它常见的症状。这都是讲在肺的一些表现。还有肺气的症状，比如说咽喉痒痛、喉咙痒痛、声音嘶哑、声音变了，甚至完全没有声音发出来，失音、鼻塞流涕、鼻塞流清涕，这都是肺气的症状。还有一个突然起的水肿，认为是肺失宣降所导致的，肺不能通小水道所导致的。还有一种是自汗，因为肺有主胃外的机能，胃气不固的时候容易出现自汗。像这些症状就是肺病的常见症状，或者肺有病的特征性症状。病位在肺的根据，你要诊断是肺辨证，病位在肺，那你一定有其中它的这些症状作为主要表现。一个症状都没有，你没有办法说它是病位在肺，它以这些症状为突出表现的，我们就诊断应该说病位在肺是不能离的，不能说这个病不在肺。当然也可能说其他的脏腑、脾、肾或者心、肝都有可能引起来，但是这些症状引起来它必然要通过肺，都是通过间接的影响的肺，所以肺是直接的病位，应该要诊断在肺。这些话古代也有很多说法，《脉经》十六难里面讲，气病肺有病的时候，气病咳喘，法肝寒热，有事者肺病，无事者肺也。咳嗽气喘是必然有的，有事者是肺病，以咳嗽气喘为主要症状的是肺病，没有这个症状不是肺的病。《脉经》十六难也讲得很清楚，《重藏经》里面讲，肺者虚实寒热皆令喘嗽，虚症、实症、寒症、热症，肺有病的时候，肺寒、肺热、肺虚、肺实都可以引起咳嗽气喘。张景烈讲，咳症虽多无非肺病，这咳嗽的病很多很多，很多人都会出现咳嗽，很多原因都会导致咳嗽，但是作为病位来说无非肺病，它总是不能够离开肺的。医学三字经陈修元就讲，咳嗽不止于肺，而亦不离乎肺也。咳嗽这个病，咳嗽这个症状不仅仅是肺的问题，心有病也可以引起咳嗽，肝有病也可以引起咳嗽，脾有病也可以，肾有病、胃有病，五脏六腑皆令人咳，不止于肺，而亦不离乎肺。那就是说，不管你五脏六腑哪一个脏腑有病，影响到肺，出现咳嗽的时候，那病位总没有离开肺。肝有病，由肝到了肺，那应该是肝和肺的同病。总之要有肺这个病位，心有病，影响到肺，出现咳嗽，那是心和肺的同病。我们现在比如说肺心病，那就是肺和心的同病。病理，肺的病理注意掌握三个问题，一个是肺失宣降，为什么咳嗽，肺失宣降，为什么气喘，肺失宣降，用这句话来说没有问题，因为肺的特性既要往外宣又要往下降，那么现在咳嗽了，气不通畅了，气喘了，当然或者是宣不正常，或者是降不正常，或者是宣和降都不正常，因此说肺失宣降四个字打发了，打发走了，为什么咳嗽，肺失宣降，就可以给他解释这个问题。素问治真要大论里面讲，诸气奔郁皆属于肺，盖肺为清虚之府，一物不容，毫毛必合，又肺为焦脏，胃寒胃热，清虚之地，就是说肺里面应该是不能有异物刺激，这个异物刺激 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不小心他咽喉这个地方没有开合的好，一下这个地方有个饭粒掉一下掉到喉咙里面去了，他不是掉到食管往食管里面跑，而是一下掉到气管里面去了，那也咳嗽，所以他一物不容，毫毛闭合，他吸的是一种气体，是清虚之地，那么出现咳嗽气喘都是肺湿宣降的表现。第二个，肺为助痰之气，脾为生痰之源，肺为助痰之气，因此除了咳嗽气喘这个主要表现以外，卡痰、胸闷、喉中痰鸣、如水鸡声、哮鸣音等等，这都是因为肺为助痰之气，有痰的时候经常可以出现，表现在肺。诊断痰的第一个症状应该是卡痰，肺为助痰之气，就根据这话来的。第三个是外邪容易犯肺，为什么外邪容易犯肺？因为肺不断的气体出入，这个气体里面有邪气的话，应该说也是一分钟都要有18次交换。再一个，肺主皮毛，皮毛整天是暴露在外面的，当然我们穿了衣服应该暴露在外面的，直接和外界相通的，除了经过鼻子经过气管呼吸以外，还有体表暴露在外面，所以外面有邪的时候总是通过肺来吸入的。养生方法，有的人说是冬天洗冷水澡，如果做不到洗冷水澡，这里我推荐的一种养生方法就是每天早晨起来用冷水漱口的时候，把冷水放到鼻子里面吸一吸，吸进去了以后又让它喷出来，又让它吸进去，我看这种就和那冷水浴差不多，因为你这个地方也是刺激，这个地方也是整天在这里刺激，洗冷水澡也是让它锻炼锻炼皮毛，所以肺通过这两个途径，外邪容易袭肺。肺的病理特点，掌握这三句话，肺湿宣降，肺为助痰之气，外邪容易犯肺，那肺的很多问题你都可以解释了。症候分类，虚症主要只有两个，肺气虚或者肺阴虚。为什么会导致肺气虚肺阴虚？多半是久咳咳喘，当然也可能是教师的职业病，老在那里讲话，讲话也耗伤肺气，我吃点虫草防止耗伤肺气，气阴两亏，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，或者是他脏疾病的影响，脾的病肾的病导致了肺气亏虚。作为肺本身多半是因为耗伤、久咳久喘、耗伤太过引起来的。实症，实症应该说有两方面的原因，一个是痰，痰浊，再一个就是外邪，风寒暑湿燥火最容易侵犯到肺，因此它是两个，一个外邪，一个是痰饮，那就形成了好多症，风寒犯肺症，风热犯肺症，燥邪犯肺症，肺热炽盛症，痰热壅肺症，寒痰阻肺症，饮停胸胁症，风水相搏症等等。为什么有这么多症？因为外邪有这么多邪，六淫之邪都可以影响到它。这是肺病我们要求大家掌握的一些基本概念，把这些基本概念掌握了，那么我们辨证就很容易了。
二，肺气虚，肺阴虚症。肺气虚症，肺的呼吸功能减弱，出现了一种虚弱症候，或者是除了呼吸功能肺气的不足以外，还有胃外功能不顾的时候，我们认为也是肺气虚。临床表现，一个是气虚症，我们在前面的笔记中已经学习过了，还有一个肺气虚你怎么知道呢？它一定有咳、咳喘、声低、咳嗽，气虚的咳嗽应该是咳而无力，喘应该多半是气短而喘，不是呼吸很破促，张口苔藓，胸部起伏，鼻翼扇动，发热，喉中痰鸣，不是那种，现在是虚，因此这种虚喘是感到气短、气不足、少气不足以息这样的表现，说话的声音也比较低，声低了言，这是肺气虚。还有一个方面，表叔的表现，容易自汗、恶风、容易感冒，这就是他的表现。肺阴虚症很简单，阴液亏虚了以后，肺里面阴虚内热，影响到了肺的功能，表现就是有阴虚的全身症候，午后低热， 两犬潮红，手足心发热，脉细数，舌红少苔少津等等。阴虚症后有了这些症状以外，那我们说是肺阴虚，因此一定有咳嗽。这种咳嗽怕因为是阴虚了，所以是干咳少痰，卡痰不爽，甚至痰中带血，或者喉咙声音嘶哑，说明这是肺，并未在肺，是肺的阴虚。就是这样一些症状，很容易掌握。为什么肺阴虚？原因是长期的咳嗽、气喘，长期的卡痰，痰液是一种津液变成的，水变成的，长期的卡痰可以导致吧。除了这原因，外界的气候干燥，燥邪犯肺也可以，还有牢虫，牢虫最容易影响到肺。牢虫这个虫子就是结核杆菌，它是在空气里面，首先就进入到肺里面来了。有牢病的人多半是阴虚的，十之八九，十个病人可能有八九个属于阴虚，这是它的特点。有的抽烟抽得太多了等等，这是导致它的原因。阴虚内热，肺湿濡养，机制就是这个机制，辨证的根据应该也容易辨，要注意辨别一下。虚热内扰症不明显的时候，肺阴虚就是它本来有虚热的症候。如果虚热内扰症不明显的时候，就是说它没有苦心烦热、两犬潮红、日不、下午的午后低热这些脉细数内热的症状不太明显的时候，只是津液不足、声音嘶哑、卡痰少、痰中带血、热的症状不太明显的时候，那我们可以叫做阴虚肺燥症。干燥重点是表现干燥，津液不足，可以这样的叫。就是说一般的讲肺阴虚，它应该有虚热症状比较明显，如不明显的病人，我们可以叫阴虚肺燥，这样叫。这是第前两个症型。
三、风寒犯肺症。第三个症型风寒犯肺症，风寒犯肺症实际上是风寒之邪侵袭到肤表，六淫之邪最容易从肤表进入，形成风寒表症。但是风寒之邪也可以经过呼吸系统进入，所以那就形成风寒犯肺症。而临床的表现很可能是两方面的症状都存在，就是说风寒侵袭，肺胃失常。肺是讲的肺本脏，肺气是呼吸道，胃是讲的体表，肺胃的功能失调宣发。这个时候强调的是宣，它不能够把邪气排出去，打喷嚏就是为了宣，流鼻涕也是为了把邪气随着鼻涕流出去，都是这个问题。出汗也是为了排出邪气，它如果肺胃失常了，失调宣发，邪气停留在里面，那就形成这样的症。临床表现应该有咳嗽、痰稀白、气喘或者是笑，同时有表寒症。我们讲表寒症的主要表现是恶寒重，可以发热、发热轻或者没有发热。这个恶寒重那认为可能是在肤表，还讲到它一个特征性的症候，脉浮是一个，除了脉浮以外还有一个特征性症候是什么东西，是讲的鼻塞、喷嚏、流星嚏。实际上鼻塞、喷嚏、流星嚏，我可以说它是表，也可以说它是肺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肺系，是呼吸的通道，这个邪气可能就是通过呼吸再进到了鼻子里面，或者进到喉咙里面的时候就喉咙痛、咽喉肿痛、疼痛，所以它有表寒症的表现。但是有表寒症的表现不是一个单纯的表寒症，我们讲风寒表症的时候讲到的是恶寒重是必有症，发热是或有症，特征症是脉浮、鼻塞、喷嚏、流星嚏、头痛、身痛是常见症，舌淡红、苔薄白，像风寒是苔薄白，舌淡红、苔薄白是一般的症，可以有，就是说大家正常人都是可以有的，是一般的，所以诊断意义不是很大的。还有一个是偶见症，或者是偶然见或见症，可以有什么咽喉痒痛这个症状，那么这个症状是可以出现在肺了，或者还偶然有的有轻微咳嗽，风寒犯表的时候它本身就有可能出现咳嗽，咽喉有点痛，还有点气喘。麻黄汤为什么要用杏仁，它里面就是有了这方面的症状， 但是它的主要症状是恶寒发热，实在体表头痛身痛。那么现在这个肺风寒犯肺的时候，它的主要症状应该是以咳嗽为主要矛盾。要辨别的时候，比较辨别的话，风寒犯肺是以咳嗽为主症，风寒犯表从表是以表症为主要表现。要来看病，哪不舒服，我现在头痛一身痛特别怕冷，那是风寒犯表。你哪不舒服，我最近咳嗽的好厉害，它以咳嗽为主要表现。来就诊的时候是风寒犯肺了，以恶寒头痛身痛为主要表现的时候是风寒犯表。那么病人又有咳嗽又有头痛身痛又恶寒肾，那怎么办呢？分不清，它都是主症，咳嗽也是主症，恶寒也是主症，头痛也是主症，三个主次，不是有三个主诉吗？三个主诉都来了，那也不矛盾。风寒犯表，风寒犯肺，它本身是一个系统，都属肺这个系统，风寒的性质是肯定的，要区别一下。有的病人来了风寒犯肺的病人也有表症，也有恶寒发热头痛身痛有这个症状，风寒犯表的风寒表症，他也可能有一点咳嗽，也可能有咽喉两痛，要看他的主次来加以区别。这就是这个症型的区别。辨证依据应该根据感受风寒的病史，以咳嗽拉稀白痰气喘为主要表现，同时也有风寒表症的症候存在，这就是风寒犯肺症。
以上是今天的正文部分，为了方便我们的共同学习，我将今天的主要内容绘制成了一幅思维导图，请你试着先不看文稿，仅通过思维导图回想我们本节笔记的内容，然后翻看文稿中的知识要点和正文内容，把自己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对应落实，将学到的心智附着在思维导图上，印在脑海里。好，这是本节笔记的第三个部分，思维导图部分。今天本节笔记留给你的思考提示，思考什么是风热犯肺症，请你静心回顾，认真思考。希望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你我都能共同进步一点点。我们明天见。